刘文呢、啊？
嗯，
我们根据《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事迹，来综合一下保罗能够在那么困难的环境里面建立教会的因素是什么？好吧？
好，我认为头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保罗有神的呼召，也可以说是有神的保证。
神给保罗什么保证呢？
比方说，当保罗一行人在特罗亚城的时候，有意向告诉他们要过到马其顿省去，然后当保罗在哥林多城遭到犹太人的反对，似乎待不下去的时候，主又在意象当中对他说话，叫他不要害怕。
是的，凭着神给的保证，保罗就不怕威胁，他在哥林多停留了一年半，把教会建立起来。不过如果光有神的呼召却没有同工的话，恐怕保罗也很难达成神给他的任务。所以神赐给保罗很好的同工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刘文呢、啊、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有些什么同工啊？
有希拉和提摩太这两位得力的助手，他们从马其顿过来跟保罗会合。另外在哥林多城有雅居拉和百基拉这对敬虔的夫妇和他一起同心同工。
对，雅居拉夫妇和保罗一样是以支帐篷为业的，这是神奇妙的安排。还有呢？
还有提多尤士都，他不仅信了主，还接待保罗去住。我猜想哥林多教会最初就是从他家开始的。还有索提尼，虽然他最初带头反对保罗，但是后来回悟过来，就成了保罗传道生涯中不可缺少的幕后英雄。
说起这位索提尼，他就是后来代替保罗执笔写这封哥林多前书的人。我们发现保罗很喜欢在信里面提到同工的名字，由此可见保罗很看重同工，也很珍惜与他们之间的关系。
石成啊、
嗯、哼，
我觉得加流这位罗马新总督，他也间接帮助了保罗，因为他声明不肯受理控告保罗的案子，这不就等于说保罗可以在哥林多自由传道了吗？
你说的有道理，保罗在这位新总督的保护之下，才能够圆满地完成了他在哥林多传道的事工，然后转往叙利亚去继续传道。我们是可以把这一点当作是神给保罗在环境上的印证。总而言之吧，保罗在哥林多能够成功地建立教会，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有神自己清楚的指示跟带领；第二，有神给的同工；第三，有神给的环境上的印证。
换句话说，整件事情必须由神发起，由神带领，又由神安排才会成功。
对极了，保罗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他虽然建立过那么多间的教会，却是一点都不骄傲，他也不会把那些个教会据为己有，反而一再的归荣耀给神。保罗建立教会的因素跟榜样，值得我们多多的思考，多多的学习啊。
世成啊，
嗯哼，
使徒保罗在哥林多住了一年半之后就离开了，他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寄回来这封哥林多前书的呢？
这封信应该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传道的时候在以弗所写的，时间上大约是在主后55年。我们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的16章8节的记载吧。
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8节写着说，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
根据这一节经文，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住在以弗所的。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哥林多城跟以弗所城之间只隔了爱琴海，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不过互通消息还算方便。
保罗隔着海写了16章经文这么长的一封信给在哥林多的信徒，有什么目的呢？
你问得好。事实上 这封哥林多前书还不是保罗写给他们的头一封信，只可惜以前写过的那封信已经遗失了。如果你想知道以前那封信主要的是说些什么，可以参考一下哥林多前书的五章九节。
哥林多前书五章九节写着说，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石成啊，保罗怎么可以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呢？哥林多城本来就是个荒淫无度的城市，这里头不知道有多少人都犯过淫乱罪。如果保罗不准信徒跟这些人交往的话，又怎么会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呢？
你别急啊，其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接到保罗所写的那封信的时候，就跟你有同样的看法，所以保罗才认为有必要再写这封信去澄清一下。请你继续念第十和第十一节，你就会明白保罗是什么意思了。
好，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和十一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你看，保罗的意思是指已经是基督徒的人，如果明知故犯从前的罪，那么就应该加以制裁了。
哦，原来保罗写这封信的原因是要澄清先前那封信所引起的误会。
另外也有个原因是，保罗在以弗所听到不少有关哥林多教会的坏消息，叫他不能够不跟他们谈谈，甚至于需要严厉的责备跟纠正他们。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我怀疑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居然千里迢迢地过海去告状呢？
我相信去把坏消息传给保罗的人，一定不是存心去告状的，他必定是为了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的伤痛，所以想跟保罗诉诉苦。事实上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封信里也很坦诚地提到是谁告诉他的。请刘文读一下第一章的第十一节吧。
好，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
这里说到是格莱士家里的人告诉保罗的。
格莱士这种称呼应该是指妇女吧？
是的，格莱士是当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一位希腊妇女，他家境富裕，也有很多的仆人和婢女，这些个仆婢当中有人信了主，很可能趁着到以弗所去替主人办事的时候造访了保罗，很自然的就谈到了教会的近况了。
嗯，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所谓客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虽然哥林多不是保罗的故乡，但是哥林多教会却是保罗建立的，所以那份感情肯定是很深厚的。
格莱士家里的人跟保罗之间的交谈算是非正式的交谈。另外呢，哥林多教会曾经正式的派过三位代表带了一封信去以弗所，向保罗请教几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第16章第17节跟第18节。
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17和18节，斯提反和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
哥林多教会当时派去的三位代表就是斯提反、弗图拿都跟雅该古。我们可以说保罗写这封哥林多前书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解答教会主动提出的问题。
嗯， 这么说起来，哥林多前书是写来解答这许多问题的。
那么你想不想知道保罗在这封信里面一共解答了多少个问题啊？
当然想知道了，说不定我们的教会也有类似的问题可以拿来做参考呢。
好，现在我就简单的提一下这些个问题吧。保罗首先处理他听来的问题，一共有五个。第一个问题是教会里面有结党纷争的现象，第二个问题是教会容忍淫乱的事，第三个问题是有信徒对簿公堂告到法庭，第四个问题是有信徒滥用自由，第五个问题是教会的主餐聚会有混乱的场面。
结党纷争、淫乱事件、对簿公堂、滥用自由和聚会混乱，这些都是很关键性的问题，难怪保罗为他们担心了。
另外呢，保罗也解答哥林多教会主动请教他的问题，归纳起来也有五个。第一个是有关婚姻生活和守独身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该不该吃祭过偶像之物的疑问，第三个是有关妇女的地位和蒙头的疑问，第四个是有关属灵的恩赐这方面的疑问，第五个是有关筹募捐献的疑问。
婚姻和独身、祭过偶像之物、妇女的地位、属灵的恩赐、信徒的捐献，这五个问题加上前面那五个听来的问题，一共有十个。
还不止这十个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里还穿插了一个有关死人复活的疑问，很可能也是保罗听来的，所以一共有十一个问题啊。
哇，哥林多教会还真是个问题多多的教会啊。
如果你想到哥林多教会在那么复杂那么败坏的环境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你就会比较同情他们所遭遇到的难处了。
你说的对，当时在哥林多的信徒有的可能还没有完全脱离从前败坏的生活，所以就把一些不好的风气带进了教会。
不过呢，尽管哥林多教会有这么多的问题，神对他们的爱却是一点儿也没有减少。在这封书信里面，神透过保罗把基督徒应该有的那种爱的情操描写的细腻极了呀，美极了，也妙极了呀。
我知道你指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内容，对吗？
对，等查考到单里的时候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吧。在结束的时候请你带领我们祷告吧。
好的，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赐下话语来喂养我们，也帮助我们明白您的心意。哥林多前书真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祈求父神赐给我们饥渴的心和属灵的悟性，使我们从您的教导当中得到提醒，得到更正。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